台风白海豚连续几天来给多地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从8月12号开始，河南省也遭到了连续的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加上水库泄洪，多个城市都出现了严重内涝，街道变成了河流，整个城市是一片汪洋。
比如在8月12号，湖南许昌玉湖湾临溪，受暴雨影响，社区的地下停车场的墙体就突然的坍塌，大量的积水和泥沙瞬间的涌入车库。画面显示，在短短几秒之内，整个地下停车场都被洪水淹没了，场面可以说是十分惊悚。
而且在8月12号晚上，河南平顶山夹县的灾情也是突然升级。从视频画面可以看到，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突然决堤，洪水汹涌而出，直接倒灌进村庄和农田，现场情况也是相当的惊险。
据报道显示，当地河段决堤的缺口宽度就超过了40米，这个缺口一打开，洪水就直接的往下游灌。到了13号凌晨3点以前，有数千名村民就被迫的逃离家园。
根据当地的农民披露，这场洪水带来的损失非常的严重，有大片大片的西瓜地全部被洪水淹没，已经成熟的西瓜就这样泡在浑浊的洪水里。农民辛辛苦苦忙了一年，眼看着到了收成的时候，结果一场洪水下来，几乎全部泡汤了。
是，农民的损失还不只是西瓜，还有大片的辣椒地、玉米地也都全部泡在了水中，当地的农作物面临颗粒无收的惨况。
那另外，在河南洛阳的一座水库也是发生了险情。洛阳老君山景区河水暴涨，景区漂流项目已经是关闭了，而与此同时，横跨蓝河近500年历史的七孔桥都被冲垮了。这座古桥连接东街和西寨两个村落，是种头镇的交通咽喉。
值得注意的是，洪水是半夜突然的决堤，数千名居民紧急的逃离，但是还有很多人啊没有及时的得到消息，但是中共官方却声称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这个说法就让很多的人表示怀疑，半夜突然冲进来这么大的洪水，真的会完全没有伤亡情况吗？
是，不过中共故意掩盖真实情况的案例，我们近期也是看过太多了。当局其实还是恐惧民间的舆情爆发。不过现在中国社会的戾气是越来越严重，有的时候甚至不需要像洪灾这么大的灾难，而只是一场网络骂战，就能导致中共最恐惧的民众聚集。
没错，今天的另一则突发消息就是这样的情况。就在当下，广东佛山超营实验中学的门外就爆发了大型的抗议事件，民众大量聚集，现场还有许多警察在维稳，现场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紧张。而这起事件的起因啊，并不是什么天怒人怨的恶性事件，只是一场学生之间的足球赛。
是，在这个月初，贵州榕江举办了第二届全国青少年班超足球赛，佛山超影实验中学拿下了 U17 组的冠军。比赛过后呢，这支队伍的门将把脚踩在冠军奖杯上的照片发到了网上，之后呢，他又在网络直播当中谈到了这次比赛，言语当中有些对贵州当地的条件有些不满，这一下呢就点燃了很多贵州网友的怒火。
可以看到，这原本只是一场青少年足球赛，但是最后却演变成了一场不同地域之间的网络骂战，甚至是进一步的演变成了线下冲突。有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了佛山超影实验中学的大门外，甚至是拉起横幅，要求将这名门将要求他道歉，指责他是地域歧视。
可是呢，这起事件它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散去，反而是在不断的发酵。抗议的规模也是越来越大，一直到了13号白天，现场民众仍然没有散去。从流出的画面来看，8月13号超影实验中学现场依然聚集了大量民众，同时有大批警力到场戒备，附近的道路也已经实施了封控隔离。有人担忧，最后当局可能又会抓走一批人。
而面对这样的情况，最紧张的其实还是当地的政府和警察。
是，
从这起事件我们也能看到啊，其实现在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高压锅，只要有一点的火星就可能点燃整个局势。那这起事件后续是不是还会继续的扩大，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关注。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因经济引发的相关话题。中共为了所谓催婚催生啊，最近又推出了一个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的做法。天津的一家银行里面竟然开设了婚姻登记点，现在连结婚登结婚证呢都可以在银行办了。这个消息一出呢，立刻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据天津党媒报道称啊，在天津的中共邮政储蓄银行泗水道支行内有一个新建的河西区东海婚姻登记处，8月6号正式的对外开放，而这也是天津市第一个在银行网点内落地的婚姻登记延伸点。8月12号呢，银行能办结婚证的这个消息就直接的冲上了微博热搜，网友的反应也是花样繁多。
是，有人说的很直接啊，银行里办结婚证实在是有点奇怪啊，能不能说让银行回归主业呢？还有人说当局就是把婚姻登记建的满大街都是，不结婚的人也还是不结婚。那更有网友嘲讽道，不知道能不能办离婚证呢？
那这个问题啊，真的是问到重点了。银行能办结婚证，乍一看呢好像是方便民众，但是放在现在中国结婚率持续下降的大背景下，就显得格外的讽刺了。因为这背后很可能还是中共的催婚催生的一种新的手段。
是，那去年5月10号中共实施的所谓修订版婚姻登记条例，让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而且领取结婚证不再需要提供户口本，只需要身份证就可以办理。而这个变化就意味着年轻人结婚不再必须取得户长父母的同意，只需要情侣两个人同意就可以办结婚了。所以说，可见当局为了促进结婚率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而这样的做法也是隐患无穷，很多人就担忧被拐卖的妇女可能会因此被迫的领结婚证，把犯罪变成了合法事实。还有人觉得呢，这样是增加了婚姻的风险，因为年轻人就很容易冲动结婚。
但是问题是，政策放宽了，结婚的人并没有增加，而且是减少的趋势还在持续当中。中共民政部网站8月12号发布所谓今年第二季度的统计数据，宣称说今年上半年结婚登记降到了327.5万对，创下了历史的同期新低，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6.4万对。当然呢，这个可能还不是真实的数据，实际的情况估计是更加的糟糕。
可是当局都已经把结婚的手续简化到了这种程度了，甚至还在银行都能办结婚登记证了。那么为什么年轻人还是不愿意结婚呢？其实这个原因也并不难理解。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中国的经济现在是面临严重下滑，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尤其是年轻人，他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躺平，甚至出现了大量的所谓四不青年。什么叫四不青年呢？就是不结婚、不生育、不买房、不买车。有网友说的就很直接，现在的年轻人连自己的生活都很难维持啊，找不到稳定的工作，也顾不上好好生活，买不起房子，也没有能力养家糊口，所以只能选择不结婚。
还有人说，如果孩子出生之后要跟着自己一起受苦，那么就选择不生孩子，反而是一种善良。所以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导致的。
是，
而且现在中国不仅是结婚的人数减少，离婚的人数还在越来越多。中共官方的数据就宣称，今年上半年中国离婚登记增至了138.3万对，其中第二季度离婚76.1万对，创下了自2021年中共实施离婚冷静期以来的新高。不过中共的数据就像你刚刚说到的，都是美化过的了，所以说真实的情况估计也真的是更糟了。那观众朋友，您对中国年轻人不结婚反而是更多的人选择离婚这种现象有何感想呢？也欢迎您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
最近打开大陆的社交平台，能看到这样一则消息，说中共体制内已经裁掉了120万人，都是所谓的编外临时工。那接下来就是要轮到医院、公园、高校这样的事业单位了，预计还会裁掉320万人。
那这样加起来就是400多万人了，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了。
是，
但是这个数字还只是媒体能够报道出来的数字，也就是一个经过美化过后的可以拿出来的数字，实际的裁员人数可能更多。
是，而且据说在这些市委单位里面，裁员针对的可就不只是临时工或者是行政人员了，一些大学甚至已经准备动教授了。那一位博主就指出，连同济大学这样的顶尖高校都已经在考虑裁减教授了。
那教授啊，可是一个公认的铁饭碗啊，也就是中共所谓的有编制的工作，没想到也要是面临被裁员。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将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对于铁饭碗的认知了。
是啊，看起来确实是有这个可能性。
嗯，
那一位网友就留言说，他的表妹在大学期间就在一所小学做实习教师， 现在眼看就要做满一年了，今年正好毕业，还在想着转正的事儿呢，却在这个时候突然被炒了。这位网友就质疑表妹被炒就是和这个裁员政策有关系。
不过一位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已经不是第一次针对编外人员进行裁员了，只不过此前是先清理网友表妹的这种编外的人员，同时呢让编制人员自然减员退休不补，用这种方式来减少所谓的铁饭碗。那现在当局开始对有编制的人员下手，很可能说明中共的财政已经到了不得不把刀对向体制内了。
没错，从公开消息来看，早在2023年的时候，中国多地就集中出现了清理编外人员的消息。比如说湖南省湘潭市湘潭县就清退了500名卫健教育系统的编外人员，哈尔滨则是启动了全市清理行动，宣称要在5年之内完成精简。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当局的和这个官媒啊就已经把清理编外人员的原因和地方财政困难联系起来了，还公开承认在地方财政所谓受到困难的时候减人或者降薪都是所谓解决方案之一。
这就是说，中共地方财政赤字的问题对于当局来说可能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不过在当局大力开始清退编外人员的同时，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出现，那就是当年微博热门话题出现了被清退编外人员如何渡过难关。
这个现象说起来确实是非常的讽刺，
是
这些被清退的编外人员想到的第一个办法不是另找出路，而是重新回到编制里去。2024年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数突然暴增近73万人，涨幅接近50%，说明当时很多人还是认为编外人员被裁员不要紧，只要是进入真正的这种所谓的体制内，自己就还是安全的。
是啊，这个涨幅确实是非常惊人了，而且从数据上来看的话，这个趋势最近几年还在增加，今年已经有高达371万人选择考公，而选择考研的人数是343万，那相比之下想进入体制内的高出了将近30万人。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考公还能带来一个铁饭碗吗？
那我们还得来看数据啊，从地方财政的角度来看一看当局还能不能养得起这些公务员。在去年5月，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些公务员只能是拿到基本工资，原有的津贴补贴都被取消了，事业编制的教师呢出现了这种工资和福利延迟发放的情况。那当时的报道当中还引述了受访者说，拖欠薪资的情况其实在前一年就已经出现了。
是，而且这还不是河南的一个地方出现的财政窘境，就连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广东省竟然也是一样。知情人士就透露说，基层公务员的月薪已经从5000元人民币大幅下降到了3000元。当时一位退休的教师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也说出了同样的话，那就是当地的财政问题在前一年就开始了。
而且就在最近，中共当局自己公布了最新的地方财政自给率，宣称在中国的31个省级行政区没有一个能够达到100%自给，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支出已经超过了收入，入不敷出。而中共当局也是向来数据造假，实际的赤字问题可能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了。
是啊，怪不得现在考公的人越来越多啊，但是我们看到录取的人却是越来越少。
是
因为体制内早就发不出那么多工资了，自然也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员了。几百万考公的人可以说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最后即使考上了，其实也面临着被裁员或者根本拿不到工资的风险。
那如果连工资都拿不到啊，还算什么铁饭碗呢？
是
啊。不过呢，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归根究底还是中国的经济早已经被彻底崩盘了，人们向往这种所谓体制内的工作，也是因为根本找不到其他的出路。那么观众朋友们，您对于这样的现象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观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中共政坛的消息。中共前总理朱镕基日前是去世了，时间点是非常的敏感，正好是在中共北戴河会议期间，而且现在中国的经济陷入了死循环，社会戾气高涨，现中事件是不断的发生。据知情人士披露，中共其实是很担心在民间会借题发挥，掀起一波悼念潮。
没错，那昨天的节目中我们也提到，官方的讣告就说朱镕基是在当天上午11:06去世，消息直到傍晚才对外公布。 但是在官方通报的十几个小时前啊，在网上就有人提前的放出了朱镕基的死讯。
是，那我们知道在中共的黑箱政治里，中共最高层的领导人的这些死讯他什么时候发布，从来就不是一个医疗问题。讣告由谁发，什么时候发，怎么评价，哪些历史可以写，哪些不能写，背后其实都是有些政治考量的。
没错，目前外界还并不清楚对朱镕基的后事安排和规格啊。那据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共体制内人士就告诉大纪元说，现在中共高层担心的就是民间会借悼念朱镕基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甚至形成更大范围的社会情绪，最后演变成反抗中共的运动。
而中共的这种担心呢，也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在1989年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之后呢，就曾经引发了学运潮。所以知情人士透露说，现在中共已经是绷紧了监控的这根神经，朱镕基病故之后呢，当局同样会高度警惕相关舆情。
特别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在习近平的极左路线下，我们也都看到了中国的经济是一塌糊涂，房地产崩盘，企业倒闭，失业率是居高不下，民怨沸腾啊。那各种报复社会的事件更是接连不断。
是。
如今中国各地还接连的遭遇了严重的灾情，但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高层却表现得漠视冷淡，这也引发了广泛的舆论谴责。
台湾国防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世教授也认为说，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经济局势如此敏感的情况之下，朱镕基的去世或许会成为一个宣泄对政治和经济不满的一个出口。但是中共或许用冷处理的方式来安排朱镕基的葬礼，封杀任何可能借题发挥的大规模社会悼念活动。
是这样，那我们也看到连一场青少年足球赛的舆论风波都能带来上百号人的聚集，那么如果是大规模的社会悼念，估计中共当局就会更加害怕了。
而且呢，现在还有一个很敏感的时间点，就是10月份中共要召开五中全会，习近平要不要连任，这些权力的交替，这些都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沈明世就表示说，如果习近平坚持要连任，那或者说现在还在从事很多连任的布局或者是行为，那么会不会有人或者是反习派利用朱镕基的纪念活动来反习，或者是进一步挑起政治运动，那就很难说了。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在悼念朱镕基期间可能不会发生当年悼念胡耀邦的浪潮。那观众朋友，您对此的看法如何呢？也欢迎您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
在中共前总理朱镕基去世之后，很快他当年在国务院证券监管系统的一名重要的旧部也传出了去世的消息。8月13号，中共证监会办公厅发布布告宣称，中共证监会原党委委员、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马中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当天上午的10点38分在北京去世，终年82岁。而我们知道，就在前一天，当局宣称朱镕基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也就是说，按照中共的说法，这两个人的死亡时间前后呢还不到24个小时。而且呢，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就很有时代交替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马中志不是朱镕基手下一个普通的行政官员，他基本上是中共早期证券监管体系建立起来的亲历者之一。公开资料就显示，马中志是1944年1月出生在辽宁的沈阳，在1964年呢进入了银行系统工作，1984年他已经做到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的副行长，同时呢兼任外汇管理局沈阳分局副局长。到了1991年他被调进总行，进入证券管理办公室，同时呢兼任中共证券业协会秘书长。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就非常关键了，因为朱镕基是在1991年的4月刚刚从上海的市委书记调到国务院当副总理，主管经济金融。1992年中共14大之后，朱镕基呢又进入到了政治局常委，后来呢又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和中行的行长。而恰恰呢就在1992年深圳是爆发了著名的810新股认购政风波，中共高层开始重新设计证券市场的监管架构。马中志后来回忆说，当时朱镕基把人民银行和相关部门的人都叫去了，决定要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共证监会。
那当时马中志就直接的参与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的组建，担任常务副主任和主持工作，后来呢又正式的升为主任，而证券委主任呢就是朱镕基。所以说那几年马中志实际上就是朱镕基主管证券市场的时候非常核心的办公室大管家。到了1997年，他又成为中共证监会首届的党组成员。98年朱镕基接替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之后，又推出了所谓的国务院稽查特派员的制度，是专门盯着大型的国企。而马中志呢，在同年的11月份就被任命为国务院稽查特派员，正式的进入副部级官员序列。在2000年呢，又转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直到2007年退休。那么也就是说，马中志的官场生涯基本上和朱镕基那一轮的经济改革完全是重叠在一起了。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朱镕基去世的前后，中共退休高官的补告非常的密集。从8月1号的浙江省原副书记吴敏达，2号的天津市委原常委何国模，到10号朱森林、王湛，再到13号李发深和马中志，在这个短短的13天之内，就有至少 6名省部级的退休官员相继病亡，这还没把12号病逝的正国级朱镕基算在里面。这其实呢就很蹊跷了，因为呢在中共黑箱政治中，那些已经退休二三十年的老干部，虽然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正式的职务了，但是呢他们背后往往还牵连着旧部、地方人脉和部委的系统，而且呢对当权者来说，这可是一批亲历过中共所谓改革开放年代的政治人物。所以这批政治人物的退场，也就意味着习近平面对的历史性掣肘又少了一层。如今的中共当局在习近平的主导之下，正大步的走向倒退，甚至呢展露出加速闭关锁国、将社会全面管制的危险信号。这一点呢，我们从最近的一系列政策上就能看出端倪。比如中共商务部最近就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的修订草案声称，企业组织劳务人员到境外从事特定用工项目，或者是前往特定国家或地区工作，都需要经过当局的批准，而且呢适用范围不只是局限于对外劳务的合作企业，就连其他企业组织相关的人员出境也算在这个所谓规定的范围之中。有不少长期从事境外劳务的人士呢，就透露说，以后出国打工恐怕会被要求提供各种繁琐的证明材料，甚至呢还会被当局层层的审查务工的目的。那么也就是说，当局表面上是宣称要打击非法中介，加强管理，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将来中国普通人要想出国打工，审查呢将会极其的严格。而这又是处在中共经济崩盘、房地产行业一片萧条、老百姓在国内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的大环境之下。现在呢，连老百姓想出国谋生的这条路，中共都要重新设卡来严加管制。而这呢，也就再次的暴露出中共最深层的恐惧，就是不只要管控老百姓的思想，更要管控人口和资本流动，宁可让民众困在体制内困顿，也不愿放开自救的空间。而且现在不只是普通人走投无路，就连中共国内的经济资产也正在被中共体制埋下的土地剧毒牢牢的套死。最近中国房地产呢又炸开了一颗高达148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的定时炸弹。根据彭博社的最新估算，目前中共所谓的国有的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的商业地产、办公大楼、购物中心和仓库土地剩余的使用年限已经不足20年，甚至呢更短。那土地还有20年才到期，为什么现在就会出事呢？因为商业地产的价格主要呢是取决于两笔钱，未来能收多少年租金，以及最后还能以多少钱卖出去。如果一栋购物中心的土地只剩下了10年，买家花钱接手之后也只能取得剩下的10年，使用期限不会因为交易而被重新计算。而这呢也就是中共土地国有制度埋下的陷阱，中国所有城市土地都掌控在中共当局的手中， 从90年代初，中共呢就开始实行这个饱受诟病的制度，规定商业用地长达40年，工业等用地通常是50年，住宅用地呢是70年。所以说，企业花10亿元买下一栋办公楼，真正拿到的呢只是建筑物以及一份不断倒数的土地使用权。而土地的期限越短，买家能取得的租金呢就越少，期限到了之后能不能续，可以续多久，还要再交多少钱，这个呢都掌握在中共地方的政府手里。买家甚至还必须考虑最坏的情况，如果续期遭拒，或者是续期的费用高得让人难以承受，那么这栋价值数亿元的建筑可能迅速的失去交易的价值。那么另外一边，银行面对的呢也是同一个问题。假设银行提供一笔15年的贷款，但是呢抵押物的土地只剩下了10年，贷款呢还没收回，那么抵押物就先到期了。而一旦借款人违约，银行即使接管物业也可能找不到买家。因此土地剩余期限不到10年的物业，很多银行就拒绝续贷，剩余期限不足20年，保险公司和大型投资机构呢也不愿意接手。所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大量商业地产同时的进入了倒数期。而土地期限越短，房子呢就越不值钱，买家呢也不敢买，银行也不敢再拿它做抵押。所以业主既卖不出去，又借不到新钱，如果旧贷款还不上，就会直接的违约，最后呢连银行也会被拖下水。那么这个最终的结果就是整个金融和地产行业的连锁暴雷。北京侨福芳草地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其中一块土地的剩余期限不到10年，买家呢就担心接手之后很快就要面对续期，交易难以完成，侨福集团呢只能研究出售部分的股权。新世界发展出售上海 K11 上方的办公楼的时候，也因为土地的期限太短，直接影响买家的报价。还有新加坡凯德集团在中国持有或者是管理的物业当中，有超过200万平方米的土地剩余的期限呢不足20年，包括上海来福士广场等这些标志性的项目。凯德管理层因此直接就向中共高层提出续期的问题，布鲁克菲尔德也在与地方政府在做交涉。这些企业担心的呢并非是20年后少收几年租金，而是他们今天持有的物业已经因为中共拒绝公布统一明确的续期制度而失去了买家和融资的能力。那面对几近瘫痪的这个房地产市场，上海广州的这些地方政府最近呢就急忙推出所谓的续约指南，声称说是可以付费延长租期。但是续租的费用呢高昂不说，审查标准还都要向地方政府对齐，所以说地方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真的是大得惊人啊。可以说现在整套土地制度的核心就是中共始终控制着土地。当初出售土地使用权的时候，地方政府呢先收走了巨额土地的出让金，期限在缩短之后，资产贬值和贷款风险由企业、民众和银行来承担。那么到了续期的时候，中共还可以再次收费。而一旦大批的物业集中降价，续贷失败，这颗土地产权的炸弹呢就会沿着房价下跌、抵押品缩水、银行抽贷、企业违约的这一条路线，直接就引爆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那么观众朋友们，您对于这件事情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